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，正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啊，第三个因缘，第一个念佛恩发菩提心，佛陀恩重于上；第二个念父母恩的发菩提心，无量劫啊，多生的父母还在六道轮回之中，我怎忍心看无量劫的父母啊，不得度呢？啊，似乎呢，发菩提心啊，愿意度他。第三个，念师长啊，我们今天能皈依三宝，受三皈，持五戒，发菩提心啊，念佛，都是啊师长教我。我没有师长的恩德，就像虚空一样广大。可是呢，这个恩德如何报答？所以谈到这个师长的恩德，首先父母的恩德之后，一定有师长的恩德。在家来讲的话，啊，这个恶无世间的师长，父母是我幼，如果没有师长教我，我则不知礼义。哦，去世师长则不了解佛法，不知佛教的理义，这种异类就出现了。啊，不解佛法，则何属俗人？何以俗人？就是说，我们在世间如果没有啊世间的师父教我们怎么待人接物，不知道仁义尊信。啊，不知道这个廉耻啊，啊，我们讲就是说世间啊，这个礼义，那跟动物没什么区别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人，知道种种礼义，都是因为来自于世间啊，代代啊师长教的。我们做的像个人一样啊，有自尊啊，有孝道啊，有利他的这个心，有爱父母，或者说爱子女，或者说爱他人，尊老爱幼，这些思想，这些思想都是历代啊我们世间的前辈的啊教导。因为没有他们教导，我们不知礼仪啊，就像那个以前非洲啊，或者说过去的一些人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，就是我们没事情呢啊，可以静静地观察一下。啊，学佛不是从后头那边听，啊，从观照。今天我长到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啊，知人知耻，知道礼节啊，知道尊重师长，知道爱护孩子，知道爱惜面子啊，知道修持，知道忏悔，都是来自于呢我们历代的祖师、历代的圣贤的传承。如果我啊，没有受过他们的洗礼，那今天我又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啊，所以这样关照一下，我就知道这些世间的圣贤啊，对我们一切恩的啊，要感恩这些啊历代的师长对我们的传承。那么说，我们学佛法更重要啊，要学会呢佛教的礼仪啊，佛教的规矩。啊，爱护怎么样的保护佛法，怎么样的啊小三规，怎样的知道因果法，怎样知道啊 这个保护佛法。如果这些你都不懂，常常你做了一些伤害佛教的事情，伤害僧道，伤害佛法，那就是佛陀和菩萨之间互相伤害，寺庙跟寺庙之间互相伤害。他说这个在寺庙里面啊，把这个生死大事放在之外，然后呢勤劳于名利得失，所以就等于呢你不懂佛法。这样不懂佛法的人，即使寺庙里面混了一辈子，跟俗人没什么区别。所以大家到寺庙里啊，常常听师父教育，然后到寺庙的第一件事情是吧，我们要护三宝。护三宝不是这个佛像，护寺庙，护出家人，护佛陀的教育，也护佛法身啊，护念我们的这个僧团，护念啊我们作为的居士啊，护念尊生的善根，护念尊生的福德，要充满大悲心，爱的尊生。看到外面蚂蚁苍蝇，我们只要爱它。这个都是一个啊，修复一些基础。如果你心里面常常啊，额头上剃佛法，然后呢，你的念头上或者行为上啊，常常伤害众生，嫉妒众生，然后呢，啊，愿一些言辞啊，或者短信啊，或者朋友圈啊，发一些不应该发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圈啊，一个句式啊，啊，在这边讲佛法，在那边朋友圈发出攻击这个。另外一个句式啊，讲的话非常难听啊，你知道我们讲西话，他这个我心里想，这边的建佛法，那边的攻击别人，那其实法什么意义呢？啊，跟所有人有什么区别吗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话，应该要去消化它，不能够做出错，反而前面在听法师讲法，后面就发现心起伤害啊，居士跟居士之间互相伤害，惨不忍睹啊！那个心起，我要念给大家听的话，大家听到以后惨不忍睹，让我发挥我们的智慧的时候，我这样的人是不能去生的。就是说，这个伤害的，就是说内心就对人家的一种伤害。伤到骨子里面去，说得非常难听。我就想不出来，作为一个居士，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出来？啊，怎么讲出来？所以我感觉到非常可怕，就是居士跟居士之间啊，互相的啊，在听到法要消化，要观察自己的正念啊，不要攻击啊，这个就是不结佛法，跟俗人没什么区别。就是说，在寺庙里面住了很多年了，跟俗人一模一样，一点区别都没有。我不知道这些受菩萨戒了，听了大悲音，受菩萨戒啊，听了大悲音的叫做求大音，就是觉得很可笑，就是非常可笑。就冲着大音，朋友圈发出来那个脏话，这个脏话。骂的人讲的不好听，你想不想听？我听了不要发疯，太难听了，知道吧？完全太说清楚了。因为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就为这件事情，是吧？所以还有那个啊，在一个寺庙发生那个样，我想说，我内心啊，很就挺伤感的，就是说。这个句子，我这么非常像一个父母对孩子，非常非常啊，这个劝导他们学佛， 但是他内心中一点都听不进去啊。施展，施展这恩德，就像虚空一样表达；父母的恩德，就像山一样做啊。我们要看到父母，就像敲两个山一样的父母。我们无量无边界的父母，你要感觉到很重啊。所以啊，菩萨讲，每个菩萨都会讲这样的话：后不尊生为之重大。就是说，后不尊生，你把尊生敲在肩膀上，就像一个很重的担子一样，就是啊，因为要报父母恩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找到了阿弥陀佛，无非是懈怠的人重尊尊这个重大的。实际上那天我为什么要想弘扬阿弥陀佛？因为阿弥陀佛能够一切苦苦，能令一切苦解脱。实际上那天我后辈界尊像父母一样孝顺他们，把阿弥陀佛交给尊生，令尊生呢得到解脱。这个是实际上那天佛，所以呢要弘扬阿弥陀佛。所有的菩萨都要告诉别人阿弥陀佛的功德。后不尊生，我这个最后无量寿经里才有这句话，为人尊大，拿最好的东西供养父母，就是拿阿弥陀佛供养给父母，啊，所以无啊，因为无量的父母尊生的都不敬的，啊，父母而言是都不敬的，所以施展对我们来讲无量子，是吧？施展对我们的恩德啊，就是无量劫。啊，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学佛，劝我们啊，这个脱离三界。释迦牟尼佛用那么大的苦心，啊，无量劫的修行佛和菩萨，希望我们啊解脱，培养我们的善根，培养我们的佛德，培养我们跟佛的因缘，啊，皈依三宝，受五戒，啊，受八戒。你看，我们写给人家。这个，特别是说八万再见，特别珍惜。每次八万再见，我是最起码讲半个小时。八万再见，其实我们十分钟就到了，但我非要讲是好像半个小时。每一次都是原话，每次都是原话，但是每次都要讲，就是同样的人，同样的讲法，就是每一次都要讲半个小时。啊，就是这个苦口婆心。衡量感化众生，尊生刚强难化。所以《妙法经》里说：“尊生刚强难化，你怎么做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无对于尊，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一点感动都没有。”所以你怎么能感受父母施展之恩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说佛施展是什么样的？施展就是上智什么？我们跟阿弥陀佛之间必须要有施展的建立啊。比如说施展就是借由我们的，他说我们皈依的时候要施展的借由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肯定是皈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，但是呢其中要有一个上智者把它接上去，我这个人就叫施展，对吧？他让我们皈依的佛是自性佛，但是没有师父你连接不上去的，所以师父是中间的介绍人，全人党一样，你不介绍的。其实这个人呢，没有的话，你跟佛陀就变成一个，就变成个啊。所以呢，施展是多生多生的啊，慧命，对施展的恩德是报之不尽啊。所以我们讲皈依三宝，施展佛法。这个啊，我们皈依师父的时候，有人讲我要皈依多少个师父啊？师父要无尽的皈依啊，不是说皈依一个师父就算了，要无尽的皈依。我们有皈依师、剃度师、啊金摩师、教授师、受戒师。所谓的剃度师就出家的剃度师，皈依师、皈依师、皈依师就大概在认为不出家不可以做你的师，不皈依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后面呢有个受戒师，受戒师很重要的。受戒是他让你进入到复性上，只有受戒的时候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弟子，不受戒这能够叫善根皈依，也可以说叫做嘛相似皈依，只有受戒才能够于法 叫语法思维。所以怎样必须要有个戒，就是你有戒才是真正有思维，你没有戒你等于没有思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要以为你皈依了就有思维了，你如果没有戒了就等于没有思维啊。戒是有方法，戒有方法。所以呢我们要拜一个戒师，是吧？受戒就是戒，明天我们给大家受戒戒师啊。戒师可以重戒，一次一次也可以受，说圆满为止啊。像第三回了生生世世发愿啊。还有一个那个戒魔师，戒魔师呢就叫你吃饭睡觉走路，如果你真的听师父的话，昨天我还跟一个人讲，我说真的师父的话你要听进去了，你修行肯定很优秀。如果我讲的话你不听你的话，和师父讲的话是多余的，因为你保守着你的知见是没法改变的。为什么要修行释迦呢？要听师父的教育，就师父怎么讲就怎么听。那修行释迦，人叫你怎么睡你就怎么睡，你睡得不好你来忏悔，是这样的。木兰说：“哎，啊，我随便说，我想听师父，那是忏悔心，对吧？我叫你怎么走路就怎么走，我叫你怎么吃饭你就怎么吃，啊，我叫你怎么待人接物你就怎么待人接物，我叫你怎么观想就怎么观想，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不要再搞你的一套，那你的一套要是对人造成苦了，那所以呢，你的一套有问题，你把你一套全部给删掉，你要换一个陈述。”全部把师父的东西接过去啊。所以师父的关系呢要建立三种关系。第一师弟就是说叫父子关系。师父跟徒弟一定要建立像父子一样。啊，师传与子的。就是说父亲要把自己的家产财产交给自己的孩子。孩子要接受就变成一个对吧，因为我也是这样接受父母。然后你总觉得接受师父就等于接受果了，一样的道理是一代一代的传承。我接受果了，我成果了。那说你接受师父也等于接受果了，那你就成果了。他接受师父了，他就成果了。你必须要接受第二种观念，叫做金刚，金刚弟子的金刚师父的师父，就是说我们家啊，这个弟子瑜伽。师父啊，金刚瑜伽叫做无上瑜伽。什么叫金刚瑜伽呢？就师父是这样做的，你应该这样做，这叫金刚瑜伽。金刚瑜伽的啊，就是语法修行，语法三义啊。金刚什么叫瑜伽？印度的瑜伽，瑜伽瑜起啊，瑜起它是中国文就相应的意思，就是语法三义。然后看到虚空的时候。虚空跟我心相应，这一下呢叫瑜伽。要跟师父这样做，你也这样做，叫瑜伽关系。瑜伽跟相应的关系，就形成了一个金刚，金刚兄弟一样，对吧？到这最后面呢，师徒跟什么师徒关系、兄弟关系，到最后面变成一体关系，就是没有师徒也没有徒弟，就是佛了，对吧？就是佛性了，一体关系。其实师父这样传承的过程中，它也是有三种关系。首先，你对师父有意见，那你没办法修。首先就没有，没办法修。那个转变离体关系，那必须先要跟师父跟徒弟关系要建立像父子一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心里要在观察，我们一般人呢，拜了师父以后，啊，就没有任何学习，啊，没有任何学习，也不学。啊，我们讲这坚果，因为师父是一个啊，走过师父啊，啊，所以皈依三宝，我宣称师父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者是真徒弟，是不是？啊，宣称师父皈依三宝，我今天皈依三宝，那我说我现在皈依不够，请师父教我，然后我妈妈师父告诉你，皈依佛是自性佛，皈依法是自性法。皈依生是自性生，那我也是这样皈依，你应该这样皈依，就变成金刚了。因为师父这样皈依，你应该这样皈依。所以这样皈依，佛自性佛，自性法，自性生， 然后他妈，你的那个佛跟我的佛是一个佛，你的那个法跟我的法是一个法，你跟我跟我的那个魔鬼的那个身，魔鬼的身是一个身，然后一个佛一个法一身，那四种法没有，就变成一了，知道吧？变成一，这个叫无上，叫无上，知道吧？这种法是，知道吧？只有思维没有，佛念没有，就变成。既然我们在一个寺院建立一个金刚，要变成一个无上，所以皈依是吧？皈依，你在哪哪所以皈依啊？土地，师父在土地在他们面前皈依三宝是吧？啊，我们可以观想一下，观想一下，你会怎么感觉啊？那么师父带着你在佛面前皈依三宝是吧？师父告诉你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皈依的，我今天带你来皈依了。啊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也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到那个佛啊，其实是你自信佛，一体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告诉你，你皈依那个法，其实是你自信法，也是一体了。啊，你皈依僧，就是你自信的皈依僧，是一体了。你知道哦，原来三宝就是我心，那师父也是这样想的，三宝是我的心，就是师父的心，三宝还是徒弟的心。那你啊，徒弟的心是三宝，我的心是三宝，师父有没有吧？徒弟有没有吧？我看到这个佛就是我的心，你看到的佛也是你的心，他看到这个佛也是他的心，我们变成无上，就变成金刚，懂吗？这个时候他大地里面就变成一个凝聚力，这个凝聚力力量非常的强大，可以称为三大九世。见到你的自信，见到你的法身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只有我们的修行过程中获得这种金刚体，你就不再委屈世间的那些小事，知道吧？如果大家十个人都有这种金刚的力量，我问你，这里会怎么样？这里光明大汉就说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接受了你的求解，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佛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把这种题拿手下来。这个呢，这种思维叫什么叫教授式？师父，我来教你，这样去做叫教授式。我叫你吃饭去一句叫金老师。然后出家去斗士，还有一个叫一指师。什么叫一指师呢？你觉得这个师父超如所表，威仪第一，智慧遍察万物。这个师父你不依止还觉得什么师父呢？那你生命来对应他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中这样的师父的话，你可以把自己命里去认掉，你就跟着他走，决定同样的解脱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找到一个这样的师父，你就恭喜你，知道吧？非常了不起啊！就怕你面对智慧啊不认识，就基本上一个呢，我见天主奉告我妈见人，他见到师父就像没见到一样，你跟他解释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不像他到那个打开，就是这样的魔王，很没办法，是吧？至于为名利心所贪欲，这个人呢是想找一个师父，或者内心就念念不忘他的名和利，他是吃在那个地方，障碍了他，业障障碍。所以啊，我们心都不要出现四种魔的障碍。一个是天魔，一个是生死魔，第三个烦恼魔，第四个是五蕴之魔。这五蕴魔是看的，是吧？我们常常被五种因果困住。那么我们要破除这个五种因果，一指善知识，一指师父太重要了。第一个一指善知识，第二个是戒啊，要说戒。第三个呢，干什么？保持清净心。你要保持，才能保持自己一个清净心。而又有一个清净心，又有一个戒体，你还有一个善知识，活道不成。这样的人修到十个是十个成，是吧？你到这个干净抓住了，哪有不成道的大问题？对吧？所以啊，在经典上也讲过，师父呢是来自于法。法呢是来自于信啊，来自于信。 我们讲鱼是偶尔，什么叫做鱼是偶尔？就是鱼就代表复兴的意思啊。释迦牟尼佛是一成佛的，阿难尊者是金成佛的，我们是干成佛的啊。所以佛陀呢，这个一切法思感一定是从性中出来的，就像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一成佛，从性中出来啊，从性中出来就叫善知识。那释迦牟尼佛啊，是我们的大善知识，来教导我们。所以思感从性中从法中生，比如说所有的思想，你要精简句子，你看到出家师父呢，句子他句子三个字啊，身成法，法顿生，口成法顿行，意有成法顿生，就是说出家的身一定在法里面，口在法里面，意在法里面。所以观察出家的人什么呢？不要观察那个人是善是恶，要观察他从法里面出来。所以你看到出家，你首先明白这个道理。像我这样讲，叫什么？叫教授，也就是教你怎么辨别善知识，不要被恶知识给牵走了，不要跟着魔教走。末法时代的魔说法无处不在，我们一定要跟法走啊，要跟法走。那我们见到师父，你不要管他的心，不要管他的心，你要管他的心的话，可挺麻烦的。因为每个出家人家法都不一样，每个人呢的念不一样，所以呢会令我们糊涂。那我说我看到出家人，我不看他的念，我首先看，我看到出家人那是圣道，跟一张纸没什么错，那就是一张纸，一张纸它一定有生存啊，它的生在哪里？生存，它的生存法里面出来，就是花从法里出来是吧？就像我声音，我讲话声音自然出来，从空里面出来，对吧？水的波自然出来，从水里出来。那佛是自然出来，是性中生出来，懂吗？就是说，看到出家人了，这个身从性中生；出家人口所讲的言辞也从性中生，叫佛感，对吧？就是说，法是佛法，身是佛身，意是佛意。所以也是心中生，你不管什么人讲的话，我不管，我只管一切法从心中生，你明白？所以呢，心中生存这个生宝啊，施展。那施展，施展听我们说法，一定要有法术，是吧？不有法术的话，我们可以不听啊，一定要按照法上。来去设观障啊！你看教授是吧？金摩师，我们这个戒师，或者是皈依师，皈依师从三宝中生，戒师从性中生，在菩萨戒里生出来，发菩提心，受一切众生，成也是性中生，是吧？善知识就跟我们受法的人那个人也是性中生。从这个本性里面生出来啊，教授是啊，我们都可以思维的大了啊，受到的皈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师父从三宝中生出来，戒师，所有戒尘心里面，菩萨就是这么说，他说戒非清华师父，非因果啊。是一切佛之本源，一切菩萨之本源，一切众生在的法性。也就是说，菩萨界每一条界都从哪里出来的呢？都是性中生。六祖大师也讲过，当时跟神佑大师一段对话，就是他神佑大师一个弟子啊，神佑大师一个弟子叫做神慧啊。当时他就问了，说你师父教的什么啊？师父教我首先持戒，在干嘛？首先是在做佛啊。六祖大师就说啊，他说我这个地方不是，我这地方也首先也是持戒啊。 守心就是很持戒就是很。瑜伽守心为了做佛，持戒为了做佛，而不是在家守心就是佛，持戒就是佛。所以六祖大师跟这个十一大师的出于一个是有求，一个是无求。我们怎么样了知无求啊？你们戒，所以上知是成戒身，叫你受戒，你就观察，你观察啊，师父给我受戒，师成戒身，师父成戒女生出来，师父呢，我在受戒时没了戒。不杀生，成性尊身；不偷盗，成性尊身；不邪淫，不持身，性尊身；不妄语，成性尊身。师父呢？不杀盗淫妄酒，就是本性。听得懂吗？你要用这个体，你就知道每一条戒，你心里出来，兴趣的是他祝福我，就是受他善知识。觉得所有的戒师都成性尊身，所有皈依三宝，跟你皈依三宝，就是三宝思维。师父叫我皈依佛，所以呢，善知识是成佛性众生。师父叫我皈依法，师父用善知识啊成法众生。师父叫我皈依僧，他说师父成身心众生。他说你就皈依弟子，成佛法三众成就了。他的心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善知识师父一定从心里面生出来。给你受戒，从戒里面生出来，啊，跟你说法，就是我现在跟你讲法，然后长谷师父在跟你教授讲法，就是你现在看到长谷，你现在看到长谷，这个长谷从哪里出来的？从法中生，懂吗？从法里面生出来，就是我现在的讲法，我心里想全是法，因为从法中生，听得懂吗？所有法师讲法都从法里面生出来啊！你看到师父呢，于说法性中生啊，不是常佛，是法性里面出来的善知识，与法性合二为一啊，叫法性中啊。那结果是他叫我们做什么，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这样的思维，你就了解善知识的无处不在。我等今我等初知理呀，六解佛法加差具体啊，戒贫战身啊，持至众缘成师禅德，就说你今天呢、啊、又皈依了三宝，那么说明白了三宝的意思哦，我皈依三宝，我了解了，我今天皈依了三宝，已经得到了一点点三宝的这个体。师父传给我的三宝的体，师父呢又传了我的戒啊，跟我说三皈五戒是吧？八戒菩萨戒，他说因为你有受了戒，就是佛戒，知道吧？你的身是有身佛戒，你的口有口佛戒，意有意佛戒，是吧？受三皈有佛心，有法心，有身心，有三宝这个心，有这个戒品。他说都是从师而得，然后慈恩呢、啊，慈做恩德啊，都是从师父那个地方出来。说没有师，谁不传授给你呢？谁传的？觉得你知道没有用啊？你知道是没有用的。觉得我明白了，但是呢，明白了只能说成这个，但是你没发愿了，愿的成师都没怎么发愿了。就是受三戒的时候，要有人传授给你的，传不要传授，只有自己对戒，你就打发你，知道吧？你自己问我说啊，我心中有戒就可以了。我们说蚂蚁说他心中也有，是吧？猪啊说他也有，是不是？这虽然我们不能够凭自己，一定要有师父给你做真理，给你传戒。所以师父这个恩德，自身皈依以后。你远远离开了地狱，你说这个恩怎么报？即使你受了戒以后，你又获得了广大的福气，有五年的庄园，可以供养三宝，没有广度福气，你可以度脱无量的众生，因为你有三宝体，你有佛法身，你有戒品，是吧？ 他并且知道菩萨若缘起这一法，那么这些都是师父传授给你的。那么说成智以后啊，你都生在佛面前啊，获得广大的功德，或者你下次跟着格拉往生，就说你不求解脱，就说你不想成佛，你转世的话，可能都是转世佛，或者是国王，或者是大长者，或者是财宝运化社会广大，或者在这个世间呢、做个小国啊，什么的这些，总的来说，你皈依三宝，或者说受三皈五戒，或者闻到法以后，这师父的恩德是远远报尽的。你说你师父的恩德啊？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明白。就是说恶求不消佛，即为自利，即为大乘普愿力缘，则世出世间阳人世长诸梦利益，是为发菩提心。第二义，第三义缘就是说我皈依了三宝，我又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获得小我，获得了自利，自利自己的家人利益就很大。如果你要为大乘佛法来出发点来讲的话，我说可以普利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还能够为师父解疑解难，是吧？比如师父在弘法人生的过程中，那可以帮助师父，是吧？以修行的功德给师父啊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我在讲哪个大家听？你要从教授思想，就是我现在是你的教授师，如果我跟你说见是你的见识，如果我跟你皈依是你皈依师，那这个人真的不得了，是吧？我又跟你皈依，又跟你说见，还跟你讲法，还教你怎么做人。你看这个师傅多么珍贵啊！就你要拿着这种供起来，你不能够表示你把我挖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知道吗？你要念念不忘的师傅。那过去人师傅拿个照片放在那临时做礼拜，是吧？你不能说一两句话师傅忘得干干净净的，不孝自己，这是不对的，知道吧？师傅就算给你受戒以后，你永世不忘，不然这一辈子不忘掉，你下辈子还要讲。你看，我要报答生生世世的师傅父母，是不是？你总不能说这一辈子都忘掉了，是吧？你的父母也会发现，我上辈子师傅我也报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忘记师傅的恩德啊！你受小小无戒也不能忘记，你受三皈也不能忘记，这个恩德永世不忘。为什么？那你转世做得大利益或小利益？什么是小利益啊？你做转世嘛，就是小利益。你这个小阿罗汉就是小利益。什么叫大利益啊？大乘菩萨长生诸佛前，以后你见到神仙就知道了，你所有的功德都是在这个世界。你现在不知道，因为你迷惑啊，你不知道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佛面前皈依三宝这个善根成长了。等你有一天你证到二了的话，你掐着一算，你就发现你自己无量劫的思维恩德就源在面前，你就发现哇，那时候皈依三宝太感恩显师父了。但是呢也做不到了，因为他小利益，他必须要利益才能遇见，就是下辈子你怎么能遇到我，下辈子你怎么遇到我，那肯定遇不到。怎么样的办法才能遇得到，知道吗？最后两种利益，一个呢挣到八亿以上的菩萨，你就可以找到我，我也可以找到你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能找到我，我就一定能找到你。因为呢到八地菩萨都会保佑，一切对他有恩德他都会涌起来。只有我没找到你，那你可以找到我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八地菩萨，你肯定能找到我，因为我对你有恩德。虽然我是凡夫，我对你有恩德，我让你皈依三宝。这里面就说你不要瞧不起小凡夫，知道吗？因为你皈依三宝的一刹那，凡夫也可以让你获得这么大的恩德，知道吗？就是我现在是个凡夫，我念你皈依三宝，告诉你佛是你自心佛法，是你自心法，是不是？并且我给你持五戒 啊，戒是福戒，能获得这样的方式转入生活，你进去有问题的话，你可能会正果无忧。那这个呢啊，你一定弹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能我呢还是不敢说，但是呢你发现你到极乐世界知道八个表征的佛理鬼的都有反复而已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瞧不起反复，所以我们老是对佛特别的恭敬，是吧？就不知道反复对你的功德也很大，知道吗？常我给你皈依三宝，反复的功德也很大，他让你皈依三宝的功德大，他让你受五戒的功德大，因为这就是佛的功德，三宝是佛的事情，反复是个诱惑，知道吧？所以小利益啊，也不可思议，何况大利益呢？是吧？所以今天我要发誓，报答师父之恩，发大誓，就发菩提心，第三个因缘啊，报答师父之恩。如果你发了菩提心，啊，我们这个单法师讲，他有一个人成佛，我就值了。是吧？说只要有一个人能成佛，我这一辈子出家都值了。看了，就说能成就一个人成佛的功德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成佛，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在此三轮世界，不要求多啊。然后我们这个寺庙里，虽然人人少，个个都能成就，那我很欢喜。有一个成就，我都很欢喜，何况这么多人，是吧？所以当然不要求很多，不要求质量，知道吗？所以天天念佛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怎么念以后也不了解这个道理，那说有怀疑心自然不生出来，一怀疑心就麻烦。那师父在讲法的过程中呢，把你的怀疑心给破了，那你当下承担这种果德，一信能得福德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信德，这个福德是靠你信进去的，你信德永不在你，金刚准之啊，落地生根啊，讲的非大果啊，不可思议的。师父呢，我们要发菩提心，这是第三个师长。第四个因缘就是念师主恩发菩提心。如何念师主恩呢？为我等今得日运所知，并非己有，三十七看，四十一闪，即令所需，身口所费，费用啊，持戒出自他力啊，降为我运。就是我们出家人，主要是讲我们出家人，其实在家里也可以用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穿的衣服也是师父给你的。有人讲啊，那我衣服明明是他钱买的，跟师父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吧？因为你的衣服拿了一点钱，你钱能打到命吗？我常常发朋友圈，我说一个白菜多少钱？一个白菜一块钱，不是两块钱。但是你知道一个果菜要多长时间吗？最起码是三个月时间。地里面种白菜，长到那么大的时候，三个月要不要？是吧？要不要三个月？三个月收你一块钱、两块钱，但你两块钱买了一个菜，回家就炒吃了，吃得很香，是不是？解决了你就是恶劣问题，解决了你的生死问题，是吧？人家是用了三个月时间交付啊，看成长大了没有，还存着药，就是说不停的在照顾他，就像母亲带孩子一样，长大了他们得到利益。最多叫一声妈妈，妈妈开心死了。叫一声妈妈，妈妈把整个生命都交给孩子了。摸孩子，你说我叫你一声妈妈就可以了，那妈妈开心吗？就说你叫我一声妈妈，我把整个生命给你了。你给我两块钱，我让你活着，是不是？你不就是给我两块钱，我让你有一点点差，是不是？比你来讲吗？我们拿很多钱，你到你们拿来念佛是吧？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就说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金钱来衡量吃为恩德，我们穿的衣服，我们吃的大米，是吧，我们这个睡的房间啊，遮风挡雨的这个房子。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那个房子啊，是不是有灾难，朝这个下好不好，老师要我给他看一下怎么改，对吧。我说我问他，我说你住了多少年，然后住了20多年，我说你住了20年了，你感受到这个房子的恩德吗？你住了20年还会跑到房下把它改造，就是说我们只感受到他对我们有恩，你不能够给他们任何条件，为什么遮风挡雨就可以让你豁上老家里能够获得很快乐，你就应该满足的，还怪这个房子太小了，怪这个房子呢乡下不好，你住20年都住下来了，为什么还嫌弃你。还有一个句子，还有句子很奇怪，怎么样住了很多年，怎么样有句子不回家，欺负我不回家，怎么样住了，然后还没回家了，他跟我讲，我说我要回家，我妈妈会对我，会骂我，或者说她脾气暴躁，或者说啊，这个怎么样？我说你在寺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要回家第一件事情不是想你婆婆对你好不好，应该回去告诉她，告诉你的老公，告诉你的家人，说一句话，非常感谢啊，老公对父母的照顾，我在寺庙的修行没有时间负担你，要说被你负担了，我回家去啊，用这种的时间来对父母一点补偿，我孝顺孝顺一下父母，应该这样视为才是正确的。你总不能说还没回家就视为啊，公婆对我不好，公婆骂我，公婆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就是说你看人啊，就说你给人第一那么大的恩德，你不反的报恩，你在那里不要很长时间都不回家，你回家去人家替你照顾，你应该回家第一件事情你去照顾，你要忏悔，你要感恩，你应该向人家道歉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在去私下照顾父母，你应该去忏悔才对的。你怎么能还没回家就来约上我的父母后面骂我啊，父母对你骂你就不甘心就跑到外面来，然后呢对你好了，哎，父母对我好了，他居然期待呀，没人期待，没有好处，你知道吗？你对我坏我就跑，你对我好我就欢喜，你那么大的年龄还在想着别人家吃死，没想着我要分清一点什么，是吧？对父母的恩德一点都少说了，完全的就让父母跌了一点什么，又不是小孩，所以我在我这个寺庙里面，我常常在想这个事。我说我的祖籍基本上出家，啊，就是30岁、40岁、50岁，还有60岁，有没有必要呢？我去做了，他怎么是做人？就是说，难道你做了还会做吗？是吧？就是我应该叫你佛法就可以了，因为做人你应该会做，是不是？这么大的岁数，难道不知道你有义务对父母的教育？你不知道？你在那样的剧作，你怕是出家了。你的父母没有照顾，你应该要回家去向父母道歉，向家里的叔叔伯伯道歉，感恩啊，我不能够私下啊左右照顾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，我今天回家了，照顾几天，我尽力做吃好的，给他洗衣服、洗脚，然后做什么事情，用最大的力量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因为过两天又到寺庙去拜佛去了，其实很多居士非常不懂事，回家就对父母不孝。这里面呢就讲吃做恩德，就是说我们啊居士呢一定想到天地之间令你有恩的，我要挖到天挖到地，他就是你的吃的， 知道吧？那个到前半年去看到体验，他是我的师傅，没有饭吃，就靠这个体验。人家卖衣服，蛮感谢他，我的衣服从商店里买过来，如果没有衣服，我会冻死，是吧？我说我非常感谢，到冬天就知道好冷，是吧？我们那边在村里真的下大雪，是吧？或者这个衣服，我要感谢施主，我常常要感谢你们居士，也要感谢啊，这是出家人要感谢施主的恩德，因为我们是更加明显的知道，出家人如果偶尔不修道，皮毛带着我们穿的这个衣服，过去的故事，一个出家人修道，是吧？修道，那个施主呢，就供养一个出家人。那一个出家人就是居士家里的，前面受了一个居士供养，啊，那个居士呢，每夜给他施工满满，然后呢，给他一个礼法，啊，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朵莲花，浑身莲花了，然后后来他看到这个莲花以后啊，说是怀疑心，他说是红色的莲花，他说我又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跟我越够别人不相信了，他就随手他就引进了，往这个莲花一放，那莲花啪就爆出来了，呜就走了。就在这种找那个吃土家里面，那个他一个女儿嘛，跑过来打着眼睛跑过来，那师傅这个我家人一只鱼子啊，这个瓦生了，他生了什么？生了一把眼睛，然后就拿了眼睛给了师傅看，一看这眼睛不是我做的嘛，做错了，放在莲花里面被那个女子生下来，后来大师全身冒汗，我就跑起来了，叫他你善哉善哉。他说啊，四有满头四有体，一张莲花一张皮，不是老子不得快，好像做了李家人，就好像做了李家的女子，对吧？这一吃土的这个供养，如果你不小心就变成那个鱼一张皮的还债，你这个就麻烦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家来看看那个看我的狗啊，都是给你还债的，这句话对吧？你家是亲家压的，都是还债的。所以我们出家人要慈悲啊，我们居士要慈悲，你还还债你是要变好的，对吧？不应该吃啊。比如说你也觉得他粮食不为人，如实为养啊，互相善报，何时了其。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养子实际上就是他是你，这就是你为了吃他互相残报，为了其。大家背个两碗菜就知道，两碗菜就是说人死是养，养子从你眼睛里出来，两碗菜不是这样说，两碗菜说人是亲子养，养子吃人互相残暴，其实这是颠倒。那么颠倒在人间，知道？正报在地狱，地狱受报受完以后才到人道的颠倒，知道？其实人间受一定苦是颠倒。你要真正记住，在此世界，或者说贫穷下界，或者说被人家打骂，或者这个世界受尊重委屈，那都是颠倒。成分大程度啊，都是颠倒啊，愚蠢啊，没有智慧的，都是人家狗话说的，小话说的都是颠倒。现在跟他报受了以后，他们会下去到地狱报，地狱报才是正报。就是说你是将来要报你的因报是不是结束了，就看你发心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做人，虽然在世界受一点苦，但我们内心呢还是清净的，证明你的报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如果你的嗔恨心越来越重，贪心越来越重，就是说这世界本来就是苦，然后你内心不理你的嗔恨、嫉妒、孤独，然后寂寞，或者是啊落在边地，你衣不沾皮，没饭吃，天天要饭。那这样的人变化，他的心呐、非常孤独的寂寞，这样的人就是说变化正报要下去，正报在两马上就 颠倒在人间，正道在净土啊，受苦有。地狱道人有十个，我们讲二八八月地狱、八寒地狱，还有呢孤独地狱和一个粪坑地狱，那是地狱。这些地狱啊，等着我们下去。如果我们啊在此世界能够皈依三宝啊，这个是非常难得啊。你看，在我们无量寿之中，别人很多人都来拜佛。你看，第二呢，我走在公园里面，一般人见到我都不合掌。我走之前走的话，他们都会对我合掌。我们走到外面去，那个沙河干涉人对我都很恭敬的。那我们走过九江县，我们自己也开会了，从上到下的所有干部都看我们。他说啊，他说师傅你在九江县啊，这个就是说声誉嘛很好，就是说应该阅读的赞美我。到哪个地方人家都会对我们喝彩，就是说照我的作为。但是我昨天从那个地方出去啊，转了一圈，他们对我们没什么好感，你看。后来我就想着他，有就讲这些话，我说这句话可能是恶意比较重，就是见到出家人比见到人。这一次左恩啊，后面就是彼则戒力，就是说众生啊都在戒力里啊耕耘啊，都拿糊口，我今天安坐收拾，有不称心，就是说老百姓在种田干活啊，白天比来供养出家人，我这人收拾坐这个地方收拾以后，还吃这个才好吃，这个才不好吃啊，这样非常不好。我们九江县哪一个居士啊，就是好几个居士。那这个就是因为九江县啊比较苦嘛，我们以前财产就比较苦。我刚刚进无量寿寺的时候，很多这些老百姓啊，端着金钵金麦钱无量寺的，有没有？好多这样的，就是他这个家庭又婆婆嘛，在外面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好结果，他端着这样金钵金麦，光拿金钵把它卖掉，然后拿钱来供养寺的，这样很多这样的就是。所以我常常为这件事情很感动，说这个沙口的这些住持啊，真是对寺庙啊，这个真的很护持。连那个阎王庙的一个做牢饭，这个他做满以后不愿意回家，就在龙庙寺院门口啊打了一个棚子。他天天到市场去卖垃圾，给拖垃圾回来，然后直接过户口。哎，他每年会到寺庙去供养一千块钱，有一次要供养2000块钱，供养我们寺庙。但是他住的地方完全是破了，我还没听懂在哪个地方死的。他后来那个狗是瘦，后来跑到他那个地方去了。后来他常常到我们饭店里把那个剩菜饭啊慢慢的给你狗吃。后来我一个狗呢他下午出来一个人再不上来。人家老太婆就说一看就非常的贫穷，但是呢他看我们的建寺庙，他会专心请到寺庙去，很感动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啊，我们出家看到有我们自然都是有感动啊。如果你不亲自去感受一下，你这个修行修道的心啊，真的很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观察，一定要观察。所以你们居士也要观察，要感恩施主，这个施主恩德啊。所以天人做我们的施主啊，是吧？因为天地的不是我们，天人不是我们自己，菩萨做我们的持主啊，那我们穿的衣服是吧，也是居士供养的。那我说他们自己穿的衣服都比较难，何况还供养我们。你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的衣服就特别多是吧，然后我们整个都爱惜道理的，因为这个衣服啊是年不做的是吧， 所以你能从金山找出来，所以感谢大弟子恩德。那居士呢，人那个睡的那个房子那么小，我们出家人睡的房子那么大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房子多大。那居士，我们到居士家，居士的房子好小啊，他自己呢都是捡起省院房子很小啊，家里一家人直接一块。那我们呢，怎么能嫌弃自己的房子太小呢？是吧？所以你们居士呢，在家里面呢，要感受到，你要到外面去，他可能做工的人都可以看得到。就是说我常常看到这个工人他跟我做房子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不会跟人讲价，为什么？我看他做的很合理，房子做起来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休息，然后我们拿钱给他，他印象不好的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啊，过期钱，我说你有几个孩子？三个孩子。我说三个孩子就300万，就是你要到300万才能把他考上大学。我说你300万需要多长时间？我说一辈子，一辈子把孩子养大，他给我砌墙的时候，砌到围墙，那个围墙是三块钱一米，啊，哎呀，我说后来我就回忆这件事情，我说这个离婚跟我们砌墙，这是一样户口本，两一家人，对吧？我们就是拿一点巨石钱的，来给他做这个奔驰。他们很辛苦的把这个房子做好，围墙做好，他自己养家糊口而已。那么我有什么不足呢？是吧？所以你们居士啊，看到你们做生意啊，赚了一点钱啊，然后请工人给你做到一套房子啊，你想想，一个工人就很苦。低下的人，就是低下的人吧，而且是很苦的，他睡的房间好小。是吧？养一家人，还有的老公在外面搞副业，家里一家人帮着他，连我回来都带着钱回来。因为我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在外面，当然我没有成家小孩子嘛，就是说在外面做木匠赚了一点钱攒起来，到过年回家去，父母就忘了。到过年的时候一定要交一点钱给父母，有的人交了不交了，是吧？交不到钱父母就不开心，是吧？年就对你不好。你要交了很多钱父母是特别开心，是吧？所以儿子能赚到钱，那有老婆的人呢，回家去肯定要找老婆要钱。你一年搞了外面赚多少钱回来，只要让我知道一下吧。那赚钱多，他老婆呢年就带不下来，开心。如果你不赚钱，是吧？这个你就不好过了，肯定会吵架，是吧？烦恼，找不烦恼以后，就是在家里一年四季赚点钱回家去。那么说他在城市里面赚了点钱，那我们聚的这个高楼大厦，要想到这些老亲们很辛苦，我们为了衣食住啊，这三个问题，老百姓都是比较紧迫的，而我们呢？都很宽敞，既然我们没有求的说不修道啊，你们就是也是一样，就是常常修修道的人，他就有这个很清晰的感悟，他我在修道，人家给我吃的，给我穿的，给我用的，是吧？那我在修道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清净。你回向给他们没有？你有回向吗？你说你我天天回向，你是真心回向的？你就是念一下而已，你内心就没这个感觉，知道吧？你就是念一下而已，你感受不到老百姓为你的服务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要从内心的感觉，就是我这样讲以后，大家一定要反省，不管是在这样出发的，我的回向要真实，你的吃的穿的用的，这是上面去嬉戏的时候，你不能打开的时候，嬉戏的时候你就会发出真实性出来。你如果真正地感受到你的回向的时候，你想你我的房子这么大，都是官人给我做，我应该不能回向给他，是吧？我又租了又吃的，我到处经济坐车的，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的钱。那我说我有什么准备回向他们？ 我不会下，我就自己忍，我自己清净，吃人家的，穿人家的，自己保持清净。那良心何用？就是说，你的良心怎么样过了这个关呢？啊，不是只有杀过的饭后的，当然也可以是吧？你杀过的这样过，那不是愚痴吗？我们要有智慧了，发起内心，我们要发起心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能够用疲劳压我们，就是说，他人的辛苦来供养我们安逸的生活，这心是滑的啊。将他的利益来运出自己的身体，那你欲理顺，就是欲理，这个理能顺吗？啊，人家赚的钱，那让你运自己的身体，你觉得你顺吗？肯定是不顺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句话我感觉到很对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应当让他心悲之宣告啊，修福修慧啊，要有悲心啊，利益众生，要有智慧，善求福道，是吧？愿我们一切功德啊，愿意所有众生呢都能加安，众生受赐啊，让众生获得利益，让每一粒米啊不要空过，每一寸衣服啊都有火报啊，酬偿有份啊，对我有恩的人，我一定把一切功德回向给他啊，要视为自己过享受这个罪报，一定会现前的。师父呢，所有出家在家都要视为，都要视为这个灾主，灾主对我们的恩德是发布了一些记事里面的，是吧？阿弥陀佛。